主我耶稣领我投奔天父，在他怜悯的水中浸泡我。
各位主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再度来到多明我的家，我是多明。我在今天的节目中，我想要为大家分享的是我在2024年的3月6日所主持的第46次的线上道理课耶稣基督11，内容包括了治愈天生的瞎子、安息日的解释、犹太人对罪的看法、主耶稣是如何治愈瞎子的呢、瞎子的父母及瞎子的辩证、人子来世判别世人。另一个主题是主耶稣是善牧。我很感谢坚持不懈的朋友们，我们在这个园地一起成长，我也看到了每一个人的进步，从原本的害羞不敢分享，逐渐变得能够侃侃而谈，与大家分享心得。这就是一种训练及陶成，也让我们将主基督的爱分享给家人及所有的人。感谢天主。以下就是今天节目的内容。因为现在已经8点了哈，那我们今天就开始今天的课程。那我们先做一个会前祷。万福玛利亚，你充满圣宠，主与你同在，你在妇女中受赞颂，你的亲子耶稣同受赞颂。天主圣母玛利亚，求您现在和我们临终时为我们罪人祈求天主，阿们。圣加贝尔为我等起，圣保禄为我等起。好，今天有两位新朋友，其中一个是池燕龙，那还有一位是吕姐，那非常欢迎大家来参加今天的课程。还有一位是 Brad， 他现在是在爱尔兰，好像现在是中午12点的样子。那我今天还是继续我们的主题，就是主耶稣基督，而且我们一直陆续的在讲那个圣若望福音，主要是要了解耶稣基督到底是怎么样的人。那今天我主要要讲的是两个主题，一个是治好了天生的瞎子，另外一个就是主耶稣是善牧。那治好天生的瞎子是在若望福音的第9章，他讲了一个就是耶稣行的一个很经典的一个奇迹，就是治好了一个天生的瞎子。其实在其他的福音里面也有讲到类似的奇迹，例如说治好了提买的儿子巴尔提买，他是天生的瞎子。那这两个人到底有什么关联我们知道，这可能我们要去查证一下。今天的这个奇迹我觉得非常的经典。我们可以从这个故事了解到说，耶稣要行奇迹他不需要选定特别的日子，每天都是好日子，即便是在安息日也是一样。安息日就是主的日子，天主就是安息日的主人。我们在安息日应该要做天主所喜爱的事情。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很少去想说安息日它真正的定义到底是怎么样。当然我们从旧约知道，就是一个是天主创造天地万物，创造了6天，太座进来了。天主创造天地万物总共花了6天，第7天天主说这一天应该要休息，所以他们把第7天当作安息日。事实上安息日在犹太人是定在星期6，跟我们是不一样的，这个有历史上的渊源。我们先来读一下那个若望福音的第9章，来，我们来分享一下荧幕，大家可以看到吗？Brad， 你可以先帮我们念一下吗？可以可以，我听得见。
自豪开心的箱子，一直的前行时，看见了一个生来瞎眼的人。他的门徒就问他说：“蜡笔，谁犯了罪？是他还是他的父母，又使他生来瞎眼呢？”耶稣答复说：“也不是他犯了罪，也不是他的父母，而是叫天主的工作，在他们身上显扬出来。趁着白天，我们应做派遣我来者的工作。黑夜来到，就没有人能工作了。当我在世界上的时候，我是世界的光。”耶稣说了这话以后，涂抹在地上，用唾沫和了泥，把泥抹在瞎子的眼上，对他说：“去到史罗亚水池里洗洗吧。”史罗亚解说被派遣的瞎子去了，洗了，回来就看见了。于是邻居和那些素来曾见他讨饭的人就说：“这不是那曾坐着讨饭的人吗？”有的说：“就是这人。”有的说：“不是，另一个很相似他的人。”那人却说：“就是我。”他们问他说：“你的眼睛究竟是怎样开的呢？”他答复说：“名叫耶稣的那个人和了些泥抹在我的眼上，给我说：你往史罗亚去洗洗吧。我去了，洗了，就看见了。”他们又问他说：“那个人在哪里？”他说：“我不知道。”
可以继续。
法利赛人的继续吗？
对，继续，谢谢。
的盘问，他们便将先前瞎眼的人领到法利赛人那里。耶稣和泥他的眼睛那天正是安息日，于是法利赛人又诘问他怎样看见了。那人就向他们说：“他把泥放在我的眼上，我洗了就看见了。”法利赛人中有的说：“这人不是从天主来的，因为他不遵守安息日。”有的却说：“一个罪人怎能这样的奇迹呢？”他们中间便发生了纷争。于是他们又问了瞎子说：“对于那开了你的眼的人，你说什么呢？”瞎子说：“他是一位先知。”可是犹太人不肯相信他先是瞎子而后看见了。等到叫了复明者的父母来，问他们说：“这是你的儿子吗？”他们说：“他生来就瞎吗？那么他现在竟看见了呢？”他的父母答复说：“我们知道这是我们的儿子，也生来就瞎，如今他究竟怎么看见了，我们却不知道，或者谁开了他的眼睛，我们也不知道。我们问他吧，他自己已经成年，会说自己的事了。”他的父母因为害怕犹太人才这样说，因为犹太人早已议定，谁若承认耶稣是摩西亚，就必被出诸会堂。为此他的父母说：“他已经成年，你们问问他吧。”于是法利赛人再把那先前瞎眼人叫过来，向他说：“归光荣于天主吧，我们知道那个人是罪人。”那人回答说：“他不是罪人，我不知道。有一件事我知道，我曾是瞎子，现在我却看见了。”他们又问他说：“他给你做了什么？怎样开了你的眼睛？”他回答：“我已经告诉你们，你们不听，为什么又愿意听呢？莫非你们愿意做他门徒吗？”他们辱骂他说：“你去做他的门徒好了，我是梅瑟的门徒，我们知道天主曾给梅瑟说过话，至于这个人，我们不知道他是从哪里来的。”那人回答说：“这真奇怪，你们不知道他是从哪里来的，他却开了我的眼。我们都晓天主不俯听罪人，只俯听那恭敬天主并承行他旨意的人。自古以来，从未听说有人开了生来就是瞎子的眼睛。这人若不是由天主来的，他什么也不能做。”他们却向他说：“你把整个生于罪恶中，进来教训我们，便把他赶出去了。人子来是判别世人。”耶稣听他说他们把他赶出去了，后来遇见了他，就给他说：“你信人子吗？”那人便回答说：“主，是谁好使我去信他呢？”耶稣对他说：“你已看见他了，和你说话的就是。”他遂说道：“主，我信。”遂伏伏朝拜了耶稣。耶稣遂说：“我是为了判别才到这世界上来，叫那些看不见的看得见，叫那些看得见的反而成为瞎子。 有些和他在一起的法利赛人一听了这话，就说：“难道我们也是瞎子吗？”耶稣回答说：“你们如果是瞎子，就没有罪了。但你们如今说我们看得见，你们的罪恶便留存下来。”
好，那我们先念到这里哈。那这一段福音是蛮长的哈，但是我觉得这个福音是非常的经典了哈。那个 Brad 念得很好，我们现在来探讨一些问题啊。其实我觉得他们的辩证我觉得非常有趣。那第一个我们先来谈有关安息日的解释哈，因为在福音里面我们看到耶稣行了很多奇迹，而且是很多奇迹都是在安息日行的奇迹。我们来看说为什么耶稣要在安息日行奇迹呢？这到底是有什么道理啊？我是引用那个白孟德神父哈，他的文章，他解释那个安息日。那他在这里说，就是法利赛人他其实他们讲的是对的，因为有六天的时间哈，耶稣是可以治病的，因为这是规定，这是梅瑟的法律，所以人们需要治病的话，他可以在这六天的时间去找耶稣基督来医治他们的病，而且要遵守神圣的安息日，就是要在这一天休息。那我们来看一看，就是说刚刚我们也提到说，在创世纪的时候，天主用了六天的时间去创造了天地万物，然后在第七天的时候，他在这一天就休息了。天主也祝福了第七天，他把第七天定为圣日。那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为什么耶稣基督要违背天主他自己所定的法律呢？那他不是自己打自己吗？哦，所以显然就是说，主耶稣基督他要这样做，一定是有他的原因。哦，所以我们要问一下，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我们知道，十诫的前三诫就是为了要恭敬天主，第三诫就是要守瞻礼主日，等于就是我们现在就是星期天，我们要去望弥撒。我们现在连礼拜六啊，晚上的弥撒或下午的弥撒也算是星期天的弥撒，所以事实上是蛮有弹性的哈。为的就是要方便我们去守瞻礼主日。那这个是圣教事规里面其中一个，就是如果我们没有守瞻礼主日的话，这会是一个大罪。我们来看一下说耶稣为什么要违反诫命呢？那白神父他给我们提到两点，他说第一个，在创世纪里面记载的很清楚，天主创造了一切以后，他认为所有的一切都很好，他认为他创造的所有的一切都很好。但是问题是，亚当厄娃他犯罪了以后，他们犯了原罪，这个原罪影响很大，是影响到天主创造的整个宇宙啊，这个整个宇宙都受到罪恶的污染，所以这个世界不再是天主原本创造的世界那样的美好。那怎么办呢？所以天主为了要改变这样的情况，他不能让罪恶和死亡作为最后的决定者。我们知道原罪的由来是因为魔鬼的诱惑，然后亚当厄娃的软弱，所以他们犯了罪，我们也承受了原罪，这是原罪的由来。那其中一个就是人的无知，人必须要努力工作，然后人会受到痛苦，人有私欲偏情，然后人会死亡，所以罪和死亡就进入了这整个宇宙。所以对天主而言，这个是不好的，而且是跟他原本创造宇宙的这个初衷是不合的。所以天主是全能的，所以他必须要做一些改善。那他怎么样做改善呢？意思就是说，他要再次的创造这个整个宇宙，重新让这个宇宙归属于他。特别是我们受到原罪的影响，所以说我们会有四个软弱。我刚刚有讲哈，就是我们有四个趋势啊，一个是无知，我们变成什么都不知道，我们要很努力的去学习，然后我们必须要努力的工作，我们才会有饭吃。然后我们有私欲偏情，我们会感受到痛苦，那最后我们必须要面对死亡。原本的人是不会死亡的，死亡等于是对人类的一种诅咒，所以耶稣基督来，他就是要 治愈这个问题，而且要重新再创造整个宇宙。这样的准备是要怎么样去做呢？天主怎么样计划这件事情？就是天主要派遣他的独生子来到这个世界上，使救恩的这件事情达到了高峰。这就是我们在以前讲说耶稣基督为什么要来的一个其中的一个原因，因为他要救赎整个宇宙。这个宇宙原来是好的，但是因为原罪的关系，这个世界不再是那么的美好。谁来解决这个问题呢？因为得罪的是天主，谁能够解决冒犯天主所犯的罪？因为我们冒犯的对象是全能天主，而且是无限的天主，所以我们的罪是无限的。那要怎么样去解决呢？那只有天主才能够解决这个问题。所以为什么他要派遣耶稣基督到这个世界上来？因为耶稣基督他本身就是天主，他来到这个世界上为我们牺牲，他才能够解决我们所犯的罪。所以天主在创造宇宙万物的时候，他是依照他的话然后创造所有的一切。就在耶稣诞生的时候，他是道成肉身，就是原本天主的圣言取得了血肉，当然是借由圣母玛利亚取得了血肉之躯，成为了人，然后由他来重新将这个宇宙变成美好的。所以他等于是来更新整个宇宙，更新万物。他的方法是什么呢？就是他被钉在十字架上，而且是他甘心情愿的做这样的牺牲，这是完美的奉献，奉献给天主。这个代价是什么呢？我们可以说耶稣基督的救赎是整个历史的人类还有整个宇宙，所以是整个宇宙获得了救赎，又重新归回天主的怀抱里面。所以天主非常喜悦的光荣他的爱子耶稣基督，而且让耶稣基督从死者中复活。耶稣基督他讲得很清楚，他说没有人能够夺取我的生命，除非是我自己愿意，而且我可以把我的生命再重新拿回来。所以他在讲他的苦难还有他的复活，这对我们来说是很重要的。我们现在在四旬期，接下来我们会在三月底的时候我们会进入圣周，在耶稣受难日，就是圣周五的时候，他将罪的诅咒，也就是原本在罪恶中的受造物，被罪所置于死地的所有的受造物完全拯救回来。所以他成就这个工程的时候，他是在星期六安息日休息了。耶稣是在圣周五的时候被钉死的，然后在星期六的时候，据我们的圣传还有信经，我们知道他下降阴府，把所有的圣灵魂带到天堂去。而且耶稣基督在主日的时候，就是星期天，他借着天主的意愿，也是他自己的力量，从死人中复活了。天主愿意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光荣他，让他能够从死人中复活，也表示说耶稣基督他有掌管生命的一个权利，他战胜死亡。他战胜死亡以后，他获得的是永远安息日的安息。我们要在天主内，我们才能够得到真正的安息。复活以后的主耶稣基督，他就建立一个重新的创造，他把整个宇宙从罪恶中拯救出来。所以耶稣基督他在安息日中治病，这是一个预表，也是一个记号，就是耶稣基督他是天主，他是安息日的主人，而且他已经改变了原来的一个情况。为什么会有安息日？因为六天的工作很辛苦，第七天应该要休息，那其实是为了人的着想，也是让人有时间来恭敬天主。在五旬节，也就是圣神降临节的时候，复活的主耶稣基督他将圣神灌注在宗徒们身上，教会就在这一天诞生了。所以借着洗礼，我们和耶稣基督一起死了，而且我们被原本的罪恶的诅咒从里面再被耶稣基督拯救出来。我们在成人临洗的时候就是这样的情况，我们原本所有的罪就因为接受了洗礼，然后我们的罪全部消除了， 我们等于是一个新的人，是在圣神内获得了新的生命，而且分享了主耶稣基督的复活还有光荣的人性。所以基督徒在安息日，就是主日这一天，我们要做一些什么事情呢？我们应该要做一些值得耶稣基督为我们所牺牲所换来的这个安息，这就是安息日的主要的意义之所在。大家可以去思考这个问题，如果我们在主日天我们做了不该做的事情，或是我们没有守主日，这就是枉费了耶稣基督救我们的目的。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在这个故事的最前面，等于是犹太人对罪恶的看法。你看啊，他们看到这个天生的瞎子，他的门徒问耶稣说，这个人到底是犯了什么罪？是因为他的父母犯了罪呢，还是因为他自己犯的罪？因为犹太人认为说，所有的病痛或是遭到厄运都是因为罪的结果，而且是一种惩罚。可是耶稣基督他的回答是什么？不是因为他犯了罪，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而是为了要叫天主的工作在他的身上彰显出来。当我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我就是世界的光。其实这句话已经讲到什么了？他意思是说，耶稣要在这个瞎子身上光荣天主，意思就是说他就要显奇迹，然后打破原来犹太人的看法。我们曾经也讲过，耶稣是世界的光，在旧约时代，就原罪的结果，人就处于黑暗之中，所以在黑暗之中没有光明。那耶稣基督来，就是把天主的光这个真理带给我们。所以他们认为说，在安息日不能做任何的事情，如果做任何的事情啊，就是一种犯罪。为什么？违背了梅瑟的法律啊，是违背天主的旨意。所以他们认为说，主耶稣基督他在安息日行奇迹，他不遵守天主的诫命，所以他们认为说耶稣基督不是来自于天主，因为他如果来自于天主，他应该要守诫命。像我们今天的福音讲到说，耶稣基督来不是要废除法律，而是要成全法律，因为我们所谓的十诫或是所谓的诫命都是来自于天主，这个都是天主所定的一个自然律啊，所以所有的法律要是违反了自然律，这就不是一个让人接受的法律。所以他们并不了解耶稣基督到底是谁，他们不了解他，他们也不知道原来规定这整个宇宙的规律的这个造物主还有这个救赎者就站在他们面前。他们应该要朝拜天主，我们也应该要朝拜天主，所以他们对耶稣基督完全不了解。那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说耶稣基督是怎么样治愈这个瞎子的。耶稣基督在治愈这个瞎子的时候，他吐唾沫在地上，然后将唾沫和了泥涂在瞎子的眼上，然后就对他讲说，去到死罗亚水池里洗一洗吧。就这样子，死罗亚的意思就是被派遣的意思，意思就是说叫这个瞎子去做这件事情。那这个瞎子就按照主耶稣的交代，他就去做了。所以很多事情就是这样子，天主要在我们身上行奇迹的时候，如果我们拒绝天主的一个美意的话，这事情不会成。而且我们也讲到说，天主是用他所说出来的话就是一个行动，这件事就成了，天主说什么一定会做到。那所以说耶稣基督需要这么麻烦吗？还要吐唾沫，然后和泥，然后再涂在这个瞎子眼上？有很多事情就是这样子发生的，只要我们相信，我们服从，而且我们去执行，就会成就奇迹。如果在今天有人吐唾沫在地上，然后和泥说要弄到你的眼睛上，不管是例如说我有那个飞蚊症，或是白内障或者什么的，他说我只要和泥，我吐我的口水在地上，我和泥然后吐在你眼睛上，你就可以看得见。我们听到这句话你会觉得怎么样？你会觉得很恶心啊。而且最近我们都是在疫情的情况之下，如果有人要这样做，吐唾沫在地上和泥吐在你眼睛上，你会有什么感觉？但问题是说， 如果我们是一个天生的瞎子，而且有一个人跟我讲说这个方法可以让我重见光明，那为什么不去尝试看看？我们看啊，我们在这个社会里面，我们有看到很多情况，很多人不管是得了绝症或者得了怪病或者什么问题，他们会想要去尝试一些偏方，对，这个人说啊，你这个癌症你只要吃什么东西你就会恢复啊，或者你用什么样的疗法啊就可以让你啊恢复健康，或是什么喝浮水或者什么东西，各种方式都有，各种偏方都有，然后各种奇怪的方式都有。那有的人就会想说，好啊，我去碰碰运气嘛，没有什么损失啊，对我没有什么伤害，万一好了怎么办？问题是说，今天他面对的是造物主天主主耶稣基督，而且主耶稣基督愿意去用他的唾沫和你，没有想到耶稣基督的唾沫加上泥涂在这个瞎子眼上，居然有这样的效果，他马上就重见光明。所以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把耶稣基督看成什么？我们相信耶稣基督吗？我们把耶稣基督当作是造世的真光吗？我们可以看在这个世界上多少人不认识耶稣基督，不认识耶稣基督或是不接受耶稣基督的人，就是不愿意接近光明，不愿意跟着光明走。我们可以想象啊，我们在黑暗当中，我们要是看到一个微弱的光，我们会跟着光走，我们走向那个地方，我们会觉得说，哎，那里一定有个村落或是有个地方我们可以去，到那边可能我们可以找到可以休息的地方啊，或是有食物可以吃。我们也可以想想那些活在黑暗中的人，就好像活在罪恶里面，因为耶稣基督是光，他带给我们光明，他告诉我们应该要怎么样生活。如果我们不愿意接受耶稣基督的话，我们就好像是灵性的瞎子，我们表面上我们看得到，看得清清楚楚，看到所有的东西，但是我们认不出耶稣基督来，我们不认识或不接受耶稣基督是真理，所以我们就好像一个灵性的瞎子，我们活在黑暗里面，我们活在罪恶当中。所以我们接受耶稣基督的人，我们是非常的幸运，因为我们得到了真光的照耀，我们活在耶稣基督的恩宠之下。我们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这个瞎子的父母还有这个瞎子的辩证，我觉得这一段是非常有趣而且非常精彩。我们再回忆一下啊，在过程里面，这个犹太人问这个瞎子的父母，他们问什么？这个瞎子真的是你们的儿子吗？他真的是天生的瞎子吗？那他如果是天生的瞎子，他是怎么样得到光明的？他怎么样复明的呢？他的父母因为害怕犹太人，所以他们答复是什么？我们绝对确定这个人是我的孩子，而且他出生的时候就是瞎子，但是他现在真的看见了，但是我们不知道怎么回事。他们说也许是有人开了他的眼睛，但是我们不知道，你可以去问问看他，问问看我的儿子，他确实是我们的儿子，你们去问他好了，因为他已经长大了，他知道在他身上发生了什么事。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子说呢？因为他们很害怕犹太人，因为犹太人就是要抓耶稣的把柄，如果他们讲出来的话啊，说我相信这个人是天主子，或是讲一些对耶稣有利的话，他们就会遭殃，所以他们非常害怕。犹太人不止不断的就是去询问他的父母，然后又不断的去询问那个获得恩宠的那个瞎子，而且在过程中他们至少问了两次，那个瞎子讲了同样的话，而且重复的回答他们，可是他们还是不相信。所以那个瞎子回答说，我已经告诉过你们了，你们却不听，为什么你们现在又愿意听了呢？你们又再问我为什么？莫非你们也想做他的门徒吗？所以犹太人听了以后非常的生气，就开始辱骂这个瞎子，因为他们怎么会去追随耶稣基督呢？因为他们想要陷害耶稣基督。所以在我们的生活里面也是一样，如果我们已经下定决心想要过虔诚的生活，我们想要为耶稣基督作证，但是有的人在我们身边会给我们负面的评价，例如说觉得啊，这个人真虚伪啊，啊，这个人是假善人啊，我们有可能会受到这样的评价。 这是为什么呢？这就是我曾经在这一周有传一个35页的那个就是小书，上面就是讲七罪中，其中有一项就是讲到嫉妒。嫉妒就是在那本书上面就有解释嘛，我们可以看一看，就是说我做不到的事情你也不能做，你要是做了我就要羞辱你，或者说我就是要贬低你，就是见不得人好这样的情况。所以我们在生活里面凡事要低调，这是对的。但是真正的谦逊是什么？真正的谦逊不是畏首畏尾，真正的谦逊就是愿意服从天主的旨意，执行天主的旨意，这才是真正的谦逊。而且瞎子接下来又做了一个辩证，而且讲得非常好。他说什么？他说天主不俯听罪人，只俯听恭敬天主的人，就是那些诚行天主旨意的人。他说从古到今从来没有听说过有人可以开了生来就是瞎子的眼睛。这个人他指的是主耶稣基督，如果不是来自于天主，他什么也不能做。他讲的是不是很对？奇迹是来自于天主，谁能行奇迹？我们看所有的宗教领袖，所有宗教的创始者，有哪一个人行过奇迹？结果这个瞎子讲了这样的话，犹太人非常的生气，然后就把这个瞎子赶出去了。好，接下来我们看看耶稣基督，他来这个世界上就是要辨别世人。当这个复明的瞎子被赶出圣殿以后，他遇到了主耶稣。在这个时候，主耶稣就向他介绍他自己。他问他说，你想要认识人子吗？这个瞎子说，请你介绍给我，我想要认识。所以耶稣基督说，站在你面前的我就是。所以他很明白的把他自己介绍给这个胎生的瞎子。我们也想一想，如果今天耶稣基督出现在我们面前，然后跟我们讲说，我就是救世主耶稣，我们会有什么样的反应？我们会马上接受他呢，还是我们拒绝他？我不接受这个恩典。这个天生的瞎子，他真的是一个非常幸福的人，因为他遇到了主耶稣基督，而且他获得了恩宠。然而反过来我们看，法利赛人他们执迷不悟，天主的十诫是颁给了犹太人，就是要他们遵守天主的诫命。最后法利赛人把这个十诫衍生得非常的复杂，而且难以遵行。最后他们衍生出613条，所以他们连耶稣基督行奇迹他们都否认，因为他违反了安息日。天主爱所有的人，但是他尊重每一个人的自由。只有接受天主的爱的人，了解天主爱的人，才能够以爱还爱，才能够认出天主的恩宠。天主不会勉强任何人，他不会要我们做我们不愿意做的事。我们简单的讲吧，你爱一个人，你应该是很自然的去爱这个人，你不可能勉强去爱这个人。如果勉强做的事就是一种不自然，那也不会有人愿意这样做。所以天主允许人可以拒绝他，所以这就是自由的奥秘。犹太人本身是天主的选民，他们知道救恩也是来自于犹太人，但是他们拒绝耶稣基督的恩宠，所以就是这样子。好，那我们来看看初期教会的基督徒，他们是最先接受救恩的人，他们大部分都是犹太人，但是不是全部的犹太人接受耶稣基督，到现在还是一样，所以这个恩宠就转向外邦人，就是转向我们。初期教会也是一样，很多人因为耶稣基督的名而受到迫害，所以自由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恩宠，也是一个奥秘。我们相信基督是主，为我们来说我们是非常的幸运，所以我们得到了救恩，我们就要把握这个恩典，然后从今以后不要离开主耶稣基督。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主耶稣是善牧。那现在还可以看得到这个圣经吗？我们可不可以请那个乾隆，你在吗？乾隆，你可以帮我们念吗？可以看，可以看得见哈。好，谢谢哦。
耶稣是善牧，我实实在在告诉你，凡不由门进入羊栈，而由别处爬进去的，便是强盗；由门进去的， 才是羊的牧人，他们的给他开门，羊听他的声音，他按着名字呼唤自己的羊，并引领出来。当他把羊放出来以后，就走在羊前面，羊跟随他，因为认得他的声音。羊绝不跟随陌生人，反而逃避他，因为羊不认得陌生人的声音。耶稣给他们讲了这个比喻，他们却不明白给他们所讲的是什么。于是耶稣又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我是羊的门，凡在我先来的都是贼和强盗，羊没有听从他们，我就是门，谁若经过我进来，必得安全，可以进可以出，可以找着草场，贼来无非是为偷窃杀害，我来却是为叫他们获得生命，且获得更丰富的生命。我是善牧，善牧为羊舍掉自己的性命，佣工因不是牧人，羊也不是他，一看见狼来了便弃羊逃跑，狼就抓住羊，把羊赶散，因为他是佣工，对羊漠不关心。我是善牧，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正如父认识我，我也认识父一样，我并且为羊舍掉我的性命。我还有别的羊还不属于这一站，我也该把它们引来，他们要听我的声音，这样将只有一个羊群，一个牧人。父爱我，因为我舍掉我的性命，会再取回他来，谁也不能夺去我的性命，而是我心甘心情愿舍掉他。我有权舍掉他，我也有权再取回他来，这是由我父所接受的命令。听了这些话，犹太人中间又发生了纷争，他们中有许多人说，他父发疯，为什么还听他呢？另有些人说，这话不是父母的人说的，难道魔鬼能开瞎子的眼睛吗？
好，那我们就念到这里哈。这个也是很经典，我们大家都知道耶稣基督是善牧，对不对？不管是初期教会或是我们现在，我们都可以看到很多的圣像，就是耶稣基督是善牧，把羊背在他身上。耶稣基督在这个时候，他用犹太社会他们的一个生活的习惯，就是他们是牧羊，牧放羊群，所以他们有牧羊人，他用这样来做个比喻，所以他说他自己是善牧，而且他是羊寨的门，所以一定要经过这个羊寨的门才能够进到他的羊寨里面，才能够保护。他现在所说的羊寨是什么？就是指他的教会，所以一定要经过耶稣基督，经过洗礼才能够进入这个教会。而且羊只听牧羊人的声音，而且他跟随着牧羊人的脚步。我现在放一个那个YouTube 的影片给大家看，我觉得这个影片非常有意思哦。羊还真的是听那个牧羊人的声音哈，我们来看一下。好，大家看一下，可以看得到吗？你看这个人在鬼叫啊，羊都不理他。第二个，这个女生也来了。你看完全没有反应。好，这是第三个哦。真正牧羊人来了。 看到了吗？很有趣哈、哦，刚那个影片是不是很有趣？其他人在叫都没有用，那个牧羊人到底在叫什么，我也搞不清楚，对不对？我们也搞不清楚，是不是在叫那些羊的名字？就那个羊就过来了。所以真正的牧羊人，他会把羊群领到草场去，啊，让他们有食物可以吃，让他们能够恢复体力。而且在羊群遇到豺狼或者强盗的时候，牧羊人会奋不顾身的去保护每一只羊。那耶稣也讲到说，如果是雇工的话，因为他不是牧羊人，羊也不是他自己的，所以一旦狼来的话，便会抛弃羊逃走，然后狼就抓住了羊，把羊给驱散了。因为他是雇工，他对羊漠不关心。所以我们一直说，我们是主羊，我是主羊，我们是主耶稣基督的羊啊，所以我们自然会听耶稣基督的声音。而且耶稣基督很清楚每一只羊的名字，他都认识我们，他认识我们每一个人，所以他会呼喊我们的名字，要我们能够归向他，回到他的羊站。耶稣基督他也预言了，他要为他的羊奉献生命，就是在圣周五的时候他要受难。所以我们要感谢天主，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善牧，而且他知道我们所需要的一切。我们也要热切的祈求天主是给我们整个教会更多的善牧，好看管他的羊群。而且在里面耶稣基督又第四次的解释他自己的身份，也预言了说，父爱我，因为我舍弃我的生命。因为他来这个世界上就是为了救我们，所以他为了我们的罪舍弃他的生命，但是我还是可以把我的生命取回来。他自己把他的生命取回来，谁也不能夺去我的性命，是我甘心情愿的舍弃他。我有权舍弃他，我也有权再取回他来。这是由我父所接受的命令。所以耶稣基督做任何事情都是服从天主的旨意。可是犹太人听不懂他讲的是什么，所以他们之间发生的争执，而且他们认为耶稣基督附了魔。我们上次有讲到说，什么罪都可以赦，但是侮辱天主或者侮辱圣神的罪是不能赦的。那有的人认为耶稣基督附了魔，但是有的人说，附了魔的人怎么可能把一个天生的瞎子让他复明呢？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耶稣基督在说什么，而且在每一年的圣周，我们就会陪着耶稣基督经过这所有的一切。好，今天我就讲到这边，我们来看看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可以跟我们一起分享的。那我们先请那个大可以跟我们分享吗？
我就分享一段那个最近听到的那种，就是有提到说那个耶稣帮那个瞎眼，天生瞎眼的那个瞎子开眼的时候，他是用一个很简单的方式，然后就是吐了唾沫，然后和了泥，然后把它涂在他眼睛上，这样子。
对。
那有些人他可能会觉得说，怎么用这样子的方式来开我的眼，或者就有点像最近我在听到的那个拉阿曼的故事一样
啊，叫他去泡呢？
对，那个
泡七次。
我跟他说，你只要去水里面洗七次就会好了，但是他不敢相信这样子。
对，
他就觉得说这么简单的事情怎么可能，根本就是在敷衍我。所以我们人如果说没有没有去那个
没有信心哦，
对，没有信德，或者是没有想要去那个相信一种神圣，比如就像我们领圣体的时候，如果我们认为他没有效力，
对，
他没有那个，那我们领的话就等于就没有得到那个效果一样的。
没错啊，
所以我觉得信德还蛮重要的。
没错没错，
就是一定要常常，可是我还是觉得说旁边的那个朋友更重要。
没错啊，
旁边的朋友就是一直不断的劝诫他说，你
他的仆人，对不对？
对对对对对对对，就这样，一个是他的婢女， 另外一个就是那个他的另外的仆人，是吧？
对，
那个朋友们的劝诫好像也是很重要，
很重要。
市场就很不听劝，做事情就是不听劝，一直到快要阵亡的时候，他说啊，好吧，那就去做吧。所以我应该要好好的学习，说有的时候应该要那个
服从，
要对服从一些事情，这样。好，这是我目前的想法。
好，谢谢。因为纳曼的那个故事真的很有趣哦，他叫他到那个约旦河泡七次就会好。纳曼说，在我们的国家里面有更干净的水，为什么不到我们国家的水去泡？对，后来还是他的仆人劝他，他只是叫你去泡一泡，你泡一泡就试试看嘛，对不对？好像是一种偏方一样。谁晓得他的那个赖病居然就康复了，他的皮肤就跟婴儿的皮肤一样，就这个很有趣哦。好，那我们接下来我们请那个凤琼姐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好吧，这个我从这次这个从这个耶稣治疗这个瞎子啊，那这个耶稣就行了奇迹嘛，
是，
他行了奇迹，开就把这个瞎子眼睛给他使他张开了嘛，
是，
那我就感受到说，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我们如何来化这个腐朽为神奇？
是啊。
如何使这个奇迹呢也来发生呢？
对，
这是我的想法。
嗯，
那假设我们是虔诚那个诚心诚意的来顺服的话，
嗯，
就是我们完全就是刚才戴维大家讲的要有信德嘛，
对，
就坚定我们自己的我们做的事，
对，
不受他人左右啊。那当然我们还要牺牲啊，所以这个牺牲呢就是无畏恐惧，克服自己的这个盲点这个缺点。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嘛，
对
不对？
对，
当然我认为最重要的还是要我们还是要有热心来服务，这样子。
对，
那真正有爱心有爱德呢，就是让我们能够有动这个怜悯的心嘛，那是那个耶稣，我们在圣经中耶稣动了怜悯的心嘛，
是，
所以我们就是说我们也要做，就是我们要抢着做，或者说努力的去做，形成自己的成熟了。我们不是要特立独行啊，
对，
不是要标榜，
没有错，
要标榜的，
对，
更不是要矫情嘛，对不对？更不能矫情，
对对，
我们是做那些显得好像觉得很难堪啊，或者说不耻的，低下的，或者说被排斥的，
对
啊，我想这就是我们的发现，也就是会让这个奇迹就会发生，这样子，
没错。
所以呢，如果这样子我们发挥了，就是达到这个，也许这个。就达到了淋漓尽致啊，这个精彩这个地步啊，所以我想说这个奇迹的发生也不是不可能。
对，
简单的分享。
好，谢谢凤琼姐哈。因为凤琼姐讲到一个重点，就是刚刚那个大哥也讲到，就是信德成就奇迹，对不对？我们如果不相信耶稣基督是主，我们不相信耶稣基督可以成就这件事情，那这奇迹就不会发生。因为有很多次耶稣基督都问这个人说，你相信我能做这件事吗？对不对？所以最重要就是我们要能够相信才会有奇迹。还有一件事情是很重要的，就是说我们有时候会很在意别人对我们的看法，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这样子。例如说我们很在意说，哎，到底他们觉得我好还是不好，或者怎么样，因为这样的一个因素会让我们有一些事情我们不敢做，因为我们怕别人对我们负面的批评。但是问题是说，有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去做，如果这个是天主的旨意，我们必须要去做。对，即使我们会受到羞辱或者遇到很多的麻烦，但是我们还是继续去做。所以当然成熟的人格也是蛮重要的，就是不要太在意人家的看法，反而是要在意天主的看法。我们看耶稣基督受到多少的责难，但是他还是一直坚持自己走到底，对不对？即使他要牺牲生命也是一样。好，那我们现在请那个是。
那我觉得这个社会有些约定成熟的一些观念，这样子会影响的。
没错，
也是难免啦，这样子。
没错，没错。
没有，没有，就是那些。
我们要学习刚毅，当然不是刚愎自用，我们要学习刚毅。那我们请那个慈彦龙能不能帮我们分享一下？慈彦龙还在吗？
我们都知道
们每天都有很多的启示。
对对，
那我们相不相信？
对，没错。
哦，
对。
每天的从我们一开始看见太阳，
嗯，
就是天主给的，
没错，
这个奇迹。
嗯，
那我们相信照他的旨意去做。
对，
我相信天主在照看，
没错，
在保护，
是
我们只要遵循他的旨意。
对，
因此不管是瞎眼的，
嗯，
或是卧床的，
对，
甚至死掉的，
对，
不能够复原。
嗯，对，
这个是信的。
是
真正最重要的，
没错。
好，
谢谢。好，谢谢赤焰龙哈。因为我们所看到的哈，不只是在这个世界上的，就算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是活得很辛苦，但是我们依赖天主，在我们过世的时候，我们一定会进入天国，这才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已经到了九点了哈，那我们今天的课就到这边结束。那我们来做一个最后的祈祷。好，我们来念一遍圣母经。万福玛利亚，你充满圣宠，主与你同在，你在妇女中受赞颂，你的亲子耶稣同受赞颂。天主圣母玛利亚，求您现在和我们临终时为我们罪人祈求天主，阿们。圣母玛利亚，我等希望上帝之座为我等起。谢谢大家来参加今天的课。我请大家为我的一个意向祈祷，就是我们准备要出两本书，那到时候会跟大家介绍。好，感谢大家，大家早点休息。好，谢谢，晚安，谢谢。今天的节目就在这里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天主圣父，我们先
做到你决心我们因你所做的一切赞颂你感谢你生命世界真善美，深爱众生。